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作者张嘉佳，播讲雪雁。第一页，五，河面下的少年。我知道自己喜欢你，但我不知道将来在哪里，因为我知道无论哪里你都不会带我去，而记忆打量你的微笑，要如此用力才变得欢喜。张平烙在我脑海的是一个油画般的造型，穿着有七八个破洞的 T 恤，蹲在夕阳下，深深吸一口烟，缓缓吐出来，淡淡地说，我也想成为伟大的人，可是妈妈喊我回家种田。这个故事和青春的关系不是很大，青春是丛林，是荒原，是阳光炙热的奔跑，是大雨滂沱的助力。张平是河面下的少年，被水草纠结，浮萍围绕，用力探出头呼吸，满脸水珠，笑得无比满足。他平躺在水中，仰视天空，云彩从清早流到夜晚，投下影子，洗涤着年轻的面孔。他是我的初中同学，我在初三才接触了26个字母，是被母亲硬生生救到他的学校。我当时的梦想是做足球运动员，不济也要成为乡村古惑仔，拗不过长辈，还是跳进了9年制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年。班主任分配了学习成绩最好的人和我同桌，就是张平。我对他能够迅速解开2元2次方程很震惊，他对我放学直奔台球室敲诈低年级生很向往，于是互相窃暗投明，我的考试分数直线上升，他的流氓气息越发浓厚。我们喜欢起龙珠，我们喜欢北条司，我们喜欢猫眼失忆后那一片海，我们喜欢马拉多纳，我们喜欢陈百强，我们喜欢金肖多珍重，我们喜欢乔峰，我们喜欢杨过在流浪中一天比一天清静，我们喜欢远离四爷的陈怀秀，我们喜欢笑看风云，郑伊健捧着陈松伶的手，在他哭泣的时候我们泪如雨下，我们喜欢夜晚，我们喜欢自己的青春，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喜欢谁。毕业班周末会集体到学校自习，下午来了几个社会混混，在走廊砸酒瓶，嬉皮笑脸的到教室门口喊女生的名字，说不要念书了，去跟他们一块到镇上溜冰去。他们在喊的林巧是个长相普通的女生，我立刻就失去了管闲事的兴趣。张平眉头一皱，单薄的身体拍案而起，两手各抓一支钢笔，在全班目光的注视下走到门口，混混吹了声口哨，说让开杂种。张平也吹了声口哨，可惜是破音，他冷冷地说 Are you crazy? 接着几个人厮打成一团，混混踢他小腹，抽他耳光，他拼尽全力奋力用钢笔甩出一坨一坨的墨水，转眼混混满脸都是黑乎乎的。等我手持削笔刀上去的时候，小流氓们汗水混着墨水，气急败坏，招呼着同伴们去洗脸。张平脱口袋写的吐沫 淡淡地说，书生以笔杀人，当如是。从那天开始，林巧隔三差五地找他借个东西，问个题目，邀请他去镇上溜冰。张平其他的都答应，只有溜冰不同意。他说不干和流氓同样的事情。初中毕业临近，同学们即将各奔前程，大部分都要回去找生活。这里是苏北一个寂寂无闻的小镇，能继续读中专已属不错。女生们拿着本子找同学签名写祝语，林巧先是找所有人签了一圈，然后换了个干净空白的本子，小心翼翼地找到张平。张平吐口烟，不看女生，淡淡地说 Are you crazy? 林巧涨红了脸，举着本子坚持不收回去。张平摊开烟头，凑到女生耳边小声说，其实我是个同性恋。林巧眼泪汪汪，默默收起本子走开了。大概三四天后，上次的混混埋伏在张平回家的路上，把他从自行车上一板砖砸下来，打了足足五分钟。大学毕业后一次回老家，我从另外的初中同学口中偶然知道，林巧初中一毕业就和那几个混混成天在一起，十八岁嫁给了其中一个混混，十九岁生小孩，二十一岁离婚，又嫁给另外一个混混。张平脑袋绑着纱布参加中考，结束那天黄昏，我们一起坐在操场上，夕阳染得他面孔金黄，他叼一根烟沉默良久，说家里农活太多，不太想让他念书，我接不上话。他淡淡地说，我也想成为伟大的人，可是妈妈喊我回去种田。我拍拍他肩膀，他又说，我一定要念书，去城市看看，因为我感觉命运在召唤我，我会有不平凡的宿命。他扔掉烟头说，我想来想去，最不平凡的宿命就是娶一个妓女当老婆，我有预感这就是我的宿命。中考成绩出来，我们在不同的高中，我忘了他家里卖掉些什么东西，总之还是读下去了。从中考结束，第二次见面却是三年后，我在南大，他在南航。他的大学生涯达到了我不可企及的高度，大二退学，因为他预感自己应该上北大，于是重读高三，一两年杳无音讯。突然我宿舍半夜来电，凑巧那一阵非典，我被勒令回校，接到了电话，他说
我没有考去北大，功亏一篑。
我问差多少，他说
差的不多。
我问那差多少，他说
不多，也就两百来分。
我问那你读了什么学校，他说
连云港一家专科院校。
我问草莓呢，他默不作声。草莓是他在南航的女朋友，我在南大的浦口校区，到他那儿要穿越整座城市，所以整个大一就相聚过两次。他跟小卖部的售货员勾搭上了，他个子小，脸红扑扑的，外号草莓。草莓是四川人，比我们大三岁，来南京打工， 扯了远方亲戚的关系，到学校超市做售货员。小卖部边上就是食堂，我们在食堂喝酒。张平隔三差五跑到小卖部，随手顺点瓜子、花生等小玩意。草莓总是笑嘻嘻的，他还假装要买单，草莓挥挥手，他也懒得继续假装，直接就拿走了。后来他直接拿了条红塔山，这下草莓急了，小红脸发白，大几十块呢，账目填不平的。张平一把搂住草莓，不管旁边学生的目光，忧郁地说，我没钱买烟，但知道你有办法的。我不知道草莓能有什么办法，估计也只能自己掏钱填账。第二次约在城市中间一个夜排档，我说草莓挺好的，他吸口烟淡淡地说 Are you crazy? 我不吭声，他又说，我感觉吧，这姑娘有点土，学历也不高，老家又那么远，我预感将来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。他的 BB 机从11点到后半夜2点一共响了起码30次，他后来看也不看，但 BB 机的震动声在深夜听来十分刺耳，于是提起一瓶啤酒高高的浇下来，浇在 BB 机上，整整浇完了一瓶。 BB 机进了水，再也无法响了。他打个酒嗝说，我花了一个月生活费买的，他妈的。响了30次的 BB 机，于是寂静无声，让你不耐烦的声声召唤都发自弱势的一方。喝到凌晨近4点，喝到他路都走不了，于是我问老板借了店里的固定电话，扶着踉踉跄跄的他奋力过去拨通草莓的 BB 机号码，寻呼台接通了，他只发了一句话，我在某某路喝多了。5点气喘吁吁的草莓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只晓得路名，不晓得哪家店，只能一家一家找过来。南航到这里20分钟，也就是说他找了40分钟，终于找到了我们。张平趴在桌子上，动不动就要从凳子上滑下去，姑娘一边扶着他，一边喝了几口水。我要了瓶小二，心想我再喝一瓶。草莓突然平静地说，他对我很好。我哦了一声。草莓说，学校小卖部一般都是交给学校领导亲戚，我们这家是租赁合同签好，但关系不够硬，所以有个领导亲戚常来找麻烦，想把老板赶走。我一口喝掉半瓶。草莓说，有次来了几个坏学生在小卖部闹事，说薯片里有虫子，让我赔钱，老板的 BB 机打不通，他们就问我要，我不肯给，他们就动手抢。草莓扶起被张平弄翻的酒杯说，张平冲过来和他们打了一架，右手小指骨折了。草莓笑起来说，后来啊，他也经常拿我的东西，但是从来不拿薯片，说不干和流氓一样的事情。我说，他就是这样。草莓说，嗯，他还说有预感要娶个妓女做老婆，我不是妓女，我是个打工妹，而且没读过大学。草莓蹲下来，蹲在坐得歪七倒八的张平旁边， 头轻轻靠着他的膝盖，鼻翼上一层薄薄的汗珠。张平无意识地摸摸他的头发，他用力微笑，嘴角满是幸福。我喝掉了最后半瓶，草莓依旧蹲着，把头贴得更紧，轻声说，
老板已经决定搬了。
我说，那你呢？草莓依旧用力微笑，眼泪哗啦啦流下来，说，
我不知道。
我知道自己喜欢你，但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在哪里，因为我知道无论哪里你都不会带我去。高中文凭的小个子女孩蹲在喝醉的男生旁边，头靠着男孩膝盖，路灯打量他的微笑，是那么用力才变得如此欢喜，打量他湿漉漉的脸庞。在我迷蒙的醉眼里，这一幕永远无法忘记。这是大学里我和张平最后一次见面，中间他只打了几个电话，说退学重考，结果考了个连云港的专科院校，断断续续联系不到三次，再见面是五年之后。五年之后，我们相约中华门的一家破烂小饭馆。我问他，毕业去哪儿了？一年没联系。他吐口烟，淡淡地说，
走私，坐牢了。
我大惊失色，问，怎么了？他说，
毕业了，家里托关系，做狱警，实习期间帮犯人走私，就坐牢了，关了一年才出来。
我沉默，没有追问细节，说，
那你接下来打算？
他又醉了，说，
在中华门附近租了个车库住，快到期了，我打算带着老婆回老家结婚。
我脑海中蓦然浮起草莓的面孔，不由自主地问，你老婆是谁？
他点着一根烟，淡淡地说，
你还记得我在初中毕业那天跟你说过的话吗？
我摇摇头。
他说，我当时预感自己会娶个妓女，果然应验了。
夜又深了，整个世界夜入膏肓。他干了一杯，说，
我爱上了租隔壁车库的女人，她是洗头房的，手艺真不错，不过我爱的是她的人。
这顿酒喝得我头晕目眩，第一次比他先醉倒，不省人事。醒来后，我在自己租的房子里，书桌上留着他送给我的礼物，是张毛片。
又过了一年，他打电话来说，
我离婚了。
我没法接话。他说，
我们回老家村子以后，那婊子跟村里很多男人勾搭，被我妈抓到几次现行，我忍无可忍，就和她离婚了。结果她就在我家边上又开了家洗头房，他妈的。
我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，你还会不会解二元二次方程组？
她说，
会啊。
我说，那下次我们一起回初中，看看新建的教学楼吧。
他说，
好。
又过了三年，我回老家过年，突然想起来这个约定，就打电话到他家。他妈妈说，他找了个搞手机生意的女人，去昆山开门面房了，过年没回来。我挂下电话，一个人去了初中。
到当年初中一位老师家里吃饭，这个老师本来是代课老师，没有编制，这两年终于转正。他太太买菜回来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是林巧。林巧笑呵呵地说，我听说是你，就买了肉鱼虾，咱们今天吃顿好的。几杯酒下肚，初中老师不胜酒力，摇摇晃晃地说，我转编多亏林巧，林巧的前夫是镇上领导的儿子，他要和林巧离婚，林巧就提了个条件帮我转正。我没有办法去问，问什么呢？林巧自个儿离婚为什么要帮你转正？林巧一直没喝酒，这时候也喝了一杯洋河，脸颊通红说，不瞒你说，中考那天是我找人打的张平，这个狗东西，算了，你要是看到他就替我道歉。我也醉眼惺忪看着林巧，突然想起来一幅画面，高中文凭的小个子女孩蹲在喝醉的男生旁边，头靠着男孩膝盖，路灯打量他用力的微笑，打量他湿漉漉的脸庞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哪里，因为我知道无论哪里我都没法带你去。这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每次录制之前都在想要用什么样的音乐尽量去配合故事的剧情，刚好最近在玩最终幻想14，所以也没有考虑太多，直接用了南泽大介先生弹奏历代最终幻想的音乐，希望能够勾起你我的一些回忆。同时非常非常的感谢一些还在等待更新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